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星期六的时间，罗文辉在这里和你见面了。大家好。怎么了？
星期六，
准备休假啊？
真的，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啊。我真的脑袋里面刚才就在想说，星期六我不是应该在家休息吗？啊，对不起，罗文辉，我真的开小差了这个脑袋。
就是回来，回来，回来做节目。
哎，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或者在工作里面呢，有一些的疏忽啊，或者是啊一些不当的地方呢，我们还是比较容易。或者说呢，比较简单跟对方说一句对不起，
啊，
或者说不好意思，对不对？
对呀。
但是有的时候呢，哎，反而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句对不起或者谢谢你呢，就是特别难启齿。
那就是因为关系不同嘛。
嗯。
你比方跟老板，你得罪了老板，肯定要对
不起。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就算是同事，你觉得也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对不对？
对。
但是家人嘛，你就觉得哎，理所当然，不需要讲啊，自己人嘛。
或者说呢，话到嘴边的时候，觉得他也应该理解我呀，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对不起呢？这样子。
是是是。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常常跟爱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小小的摩擦的时候呢，我会真的是考虑再三才说那一句对不起，但是还是会讲，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会用谢谢你啊或者对不起啊来解决之前的一个僵局。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改变一下的。我想那个观念就是我们总觉得家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谢谢啊对不起这些算了呗，好像说出来特别扭啊，倒不如不说。
而且觉得好像我不说他也明白的。
对对对，就是理所当然啊，对吧？但事实上呢，人就是人啊，我们都希望大家之间那个关系是比较和谐啊。如果你多说一两句谢谢，或者说应该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其实对方的那个感受是很好的。
真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鼓励呢，能够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邻居呢，常常呢的表达我们的感谢或者我们的歉意。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学习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要常常去做的啊，而不是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一天。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来自天津的祖姊妹啊，她就和我们来分享呢，在这个话题上面她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在这里细心聆听，
在这里无话不谈，
在这里吸收养分，
在这里重新导航，
一起来
摒弃负能量，
让我们给生活加点激情。
我就是跟邻居呀，然后说的谢谢，经常会说的女儿吧，总是跟我说谢谢，因为她总是有要求，有事情找我，让我帮她，说拿这个呀，拿那个什么的。她不想动的时候，她就说：“哎妈，帮我拿一下吧，谢谢谢谢。”她总是这样跟我撒娇，总是这样子的说。
那你和邻居之间通常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接触让你会说谢谢呢？
比如说我不方便做的事情人家帮我了，然后我会跟人家说谢谢。比如说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又不方便出去买，然后让人家给捎过来一下带回来啊， 啊，我会跟人家说谢谢，因为人家帮了我嘛。
嗯，
我感觉像我毕竟是残疾人嘛，
嗯，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自己做不了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所以我想多跟人家说说谢谢，让人家心里也会好过一点，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找人家帮忙好像人家理所应当的就要帮我似的，人因为人家帮我是人家的人情，不帮我是本分，人家也不是我什么人，不是说必须得要帮助我，人家可以说不。
非常好，所以呢，和邻居相处的时候呢，我相信祖姊妹呢也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希望呢能够感激别人对你所提供的帮助，对不对？
嗯，是的，因为是我要是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尽量用心的去帮助他们，因为我觉得邻居嘛，咱们北方人有这么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然后。邻居之间嘛，应该相处的，融洽一点儿，好一点儿。
的确如此，所以其实真的如果能够有几个好的邻居在身边，特别是呢我们这个眼睛视力不太方便的时候呢大家彼此互相的伸出援手帮助的时候，会让生活呢特别的和谐，而且呢我们的关系也会变得特别的融洽。
是，我觉得我也挺感恩的，因为我遇到的邻居还是都挺好的。
感谢主。
像那些个不管不问的那种，各扫门前雪的那种，
对，
都不是，都挺好的。虽然邻居不多吧，但是，附近身边的还都是挺好的，挺照顾我的。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马路上车多，他们都会牵我一下手，说那个，有车，过来，然后都会提醒我一下。挺感激他们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让我们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的限制，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但是呢这一些邻居他们呢是可以看见的，他们看到汽车来的危险，所以呢牵着你的手的那一刻呢，就让你感到哎，我不是彷徨的孤单的一个人站在马路上。
是，
那你的女儿呢，她也常常跟妈妈说谢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虽然你说可能她是有条件的，或者她希望你帮助的，但是其实她从小呢能够有养成一个这样好的习惯，这个呢对于她将来长大了啊，为人处事方面呢，她也能够学会常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是，我想也是。她就是就是嘴比较笨，不怎么会表达，就好像对别人不够热情，其实他是嘴笨，也是有点不好意思那种，
比较腼腆的姑娘。
对对，可能以后等他再大一些，成年了，或许应该会好一些吧。
是，我相信他在妈妈的带领之下呢，在你的教导之下呢，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懂事，一天比一天呢能够更明白啊。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呢，学习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呢，用感激、用爱来生活，来面对人群。我觉得其实他的成长呢，就会比较健康。
是，我希望他是这样的。
对，
我也希望能给他一些好的影响吧。
对，用我们的见证啊，生命影响生命，对于女儿来讲呢，就是最大的一个看见。
可是呢，我跟我丈夫基本没怎么说过谢谢，因为他没有给我过什么帮助。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发出 无限的心。我
丈夫基本没怎么说过谢谢，因为他没有给我过什么帮助，没有让我觉得什么事情可以感谢他的，所以我没有怎么跟他说过谢谢。
刚才你讲到说和你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呢你几次在电话里面呢都提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跟丈夫的关系好像没有理想的那么的和谐，对不对？
嗯，是。
嗯，所以其实和丈夫之间呢也有一些解不开的矛盾吗？
哦，是这样的。
是，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在于你多一些，还是在于丈夫多一些？
我感觉在于他的多一些。其实我也希望说是我哪儿不好，因为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呀，总是不把我当回事儿，总是不听我对你的劝告。我并不是说想就是掌控他、左右他那种，我就是想让他能够把我的建议意见听进去。我说我是你的妻子，我是帮助你的人，咱们两个人就是就像一个人一样。我说我是帮助你，让你成为更好的男人。我说可是你也不听我的劝，他这个人又不是多么能承担责任的人，我觉得我付的代价比他还多。
我刚才一听到你去评论丈夫的情况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当中请原谅我用几个词语呢来形容一下。一方面呢，刚才你讲到说认为呢丈夫错的地方比较多，自己呢不好的地方呢暂时找不到，所以可能呢就因着这样的一种原因呢，我想可能客观条件上面啊跟丈夫相比起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丈夫不如意的地方多过自己，所以这一点上面呢你会看到说你希望能够帮助他。那么从这几个话语里面呢，我会感受到一种就是你和丈夫相处的关系呢应该是属于一种比较强势的关系，对吗？
嗯，有点儿吧，我这个人是有点儿过于追求完美。我也知道这点儿是不对的。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和丈夫相处起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所有你要讲的事情或者你和他说的事情都是为了他好，都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到更好，所以呢你才会苦口婆心，所以呢你在当中呢才希望他听你的啊，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啊，那么你也是为了他好，但是呢你为了他好不代表就是对他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这句话。
我能明白。
是，所以其实丈夫他是一个成年人，另外呢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当中他是一个男人，他是一家之主的男人，他是你的丈夫，他是孩子的父亲，所以呢其实在思想上面来讲，在身份上面来讲，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好像老师或者校长训导主任一样在旁边总是说他是做的不对的，他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数多年来的情况底下呢，他处于一种很被动的，而且呢是天天预备着被数落的状态底下，那么他的自我形象是不会健康的。同样的，在他的塑造自己形象的过程当中，他也就把自己定格在那样的一个位置里面了。反正我怎么做也是被批评的，我怎么做也是不好的，你也是不满意的。那么这样的时候，不如我不改了，我不做了，反正我的努力你永远是看不到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永远就是在一个不平衡的天平上面。那么你们也就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你们所期待的那样一种健康的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 很多的新婚夫妇呢，他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呢，牧师呢都会给他们讲一个呢很老套，但是呢却是呢很有用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其实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什么叫0.5+0.5=1呢？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我去走入这个家庭建立婚姻的时候，我要去掉一半，我变成0.5，而我的另一半他也要去掉一半，变成0.5。我们所去掉的是我们为了对方所牺牲的另一半，这样两个0.5不是一个完美的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一个完整的、成为一的一个家庭。所以其实呢，祖姊妹越是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越是看到丈夫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成为了那个一，而且可能我们成为了1.5，而丈夫呢他成为了0.5。我们加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是一个不平衡的家庭。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每一对夫妇呢都是永远在学习，在教功课的一些在校的学生。所以婚姻家庭没有一个人我们说是带着丰富的经验走进去的，而是在这样的一种不和谐，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考试不合格，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拿0分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呢，我们就是要去学习，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那么在当中呢求主去改变我们。你想改变丈夫之前，求主先来改变你自己，让我们呢学习怎么样去做妻子，怎么样去做一个0.5的妻子，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经营一个完美的、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
是啊，佳音老师，是我哦，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会认真的去想一想的。
嗯，
年龄已经不小了，已经40过了，可是他的心理不成熟，他做什么我不放心，他越是不跟我讲的时候我越是不放心。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说干嘛就不安全了，有的时候他说的话吧让我特别难受，特别伤心。说完了他又说，你那么小心眼，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这种事情，我说我是很认真的跟你说，我说你觉得我对你好吗？他说我对他一般，然后他就不说他对我好不好。我问他，我说你拿我当回事儿吗？你对我好吗？在你心里就说的位置占据多少，然后他也不说话。有的时候他还会说，你自己想吧，你认为我对你好我就对你好，你认为我不把你当回事儿那就不把你当回事儿，我怎么说那个你也是那么认为的。我也不知道。
对、啊、
我
对呀、啊，所以你看，你从丈夫的话里面呢，其实就能够去反思一下啊，他怎么说你都是那么认为的。比如说，因为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了，所以呢，丈夫说 B， 你也觉着答案是 A， 那他说，那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你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
嗯。
对呀、啊，那我想呢，祖姊妹，其实丈夫娶的是一个妻子，丈夫娶的不是一个妈，所以呢，别永远呢把自己呢都处在一种呢教训学生的这样的一种角色里面。我相信呢，这样的一种的相处的方式呢，早晚有一天他会觉得厌烦的，你也会觉得厌烦的。因为呢我们不是一种在公平平等的这样的一种两夫妇的相处方式当中，丈夫希望的妻子永远是温柔可爱。那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哎，这个妻子最好的能够是回家的时候呢能够进厨房，对不对？那有客人来的时候呢招呼客人，并且呢能够让丈夫很有面子体贴，对于孩子呢能够是相夫教子特别的慈母，也能够呢在当中呢让丈夫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特别能够放心。其实他们也有他们心中的期望， 那对于这种期望，我们做妻子的能够做到多少分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所以呢，永远只是去要求丈夫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一天两天三天，他处于爱你的状态，他包容你，他忍让你，甚至于呢他在当中呢让步，但是呢可能久而久之的时候呢，他也会觉着有一种不被理解啊，没有温柔体贴啊，甚至于呢可能在当中呢觉得永远你都是不满意的。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呢，这个方程式永远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的比例当中，那它就变得不和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找到自己努力的一个方向跟改变的空间。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先来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丈夫。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让我们彼此互相的都能够看到对方的好。每一天呢学习呢去数算三件你认为他做得好的事情。那么这样呢，在你的小本本上面呢，就好像银行的一个存款一样，每天存一些你们感情当中的爱进去。如果每天都是指责对方的时候呢，我们的银行永远是负资产。那么当我们彼此互相需要爱的时候，去提款的时候一看，不单只是没有爱没有钱，而且里面呢全部都是呢欠债，那么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窟窿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呢，祖姊妹在当中有很多努力的地方，但是可能努力的方向跟丈夫不齐心，那么这个呢努力就变得很辛苦很累，而且呢甚至于呢可能浪费了，明白吧？
是，我明白了，我也觉得是。
所以呢让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同一个方向同一条心，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不适应，甚至呢可能还会走到头路，但是呢记住，上帝既然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看见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同行助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琐事上面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要学习相处的，学习跟他说谢谢你，让他也能够从中去感受到你的爱和温柔，你的体贴让他能够明白他作为男人的肩膀是有承担的，这样他就会自己主动去发力了，不用你天天在那里叨唠的，明白吧？你要天天说他是一个你眼中最强最高大的男人，那么他每天就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了。如果你每天都是批评指责的话，他也觉得他再努力也没用的。对，而且这样的努力呢，我告诉你，在孩子的心中，父亲的形象也会树立得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的。所以呢，也不要从你的行为、你的见证当中呢，给孩子一个不好的父亲的印象。这样子呢，我们的家庭呢就会更加和谐。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
好的，也谢谢您，佳音老师。
愿神祝福你。
谢谢。
今日基经，
今天选来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节到第八节的上半节。圣经是这么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常常呢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啊会送给我们的准夫妇们。那么其实呢在当中我们彼此互相的学习呢，夫妇的相处呢也是一辈子的功课。
是是是。
那么如果能够在当中呢好好的来谦卑学习彼此互相的爱慕，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呢就会更加的和谐，上帝就会在当中有更美好的祝福。
我好多年前曾经听一位传道的同工，他说了一句好像说笑话一样，但是很真实。他说：“你想想，亚当就有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啊。亚当 他一个人已经是个罪人了，
嗯，
那么夏娃也是罪人，那么一个罪人已经会搞出很多事出来，很多不好的事出来，现在两个罪人走在一块，那还有什么好事出来的？肯定是狼狈为奸啊、做的坏事是越来越多。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看一个人，如果你单是看他不好的地方，他是个罪人，一个犯罪的人，做坏事的人，那么两个做坏事的人走在一块，肯定是不开心的，
这个坏事加倍了，
对、啊，越来越坏。但是呢，你想想，人也有他的可爱的地方，
为善的一面，
为善的善良的地方，那你就看看他善良的一面，看他的好的一面，那渐渐你就发现，哎，原来这个人是很可爱的。那么两个人走在一块呢，能够互相啊欣赏，互相的帮助的话呢，哎，那个婚姻的生活呢就很不一样了。
是的，两夫妇相处呢，刚才佳音和祖姊妹也在讲啊，其实它真的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如果一加一等于二呢，其实这个家庭呢会家吵屋背的。但是如果说呢，我们0.5+0.5等于一个家庭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家庭呢就会变得很和谐。那么如何成为0.5？我们明明是一个大活人，那么在这里怎么能变成半个人呢？我们到底是舍去一些什么，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舍去的就是刚才罗文辉讲到的那一个罪恶和不好的那一面啊。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毛病，我们个人呢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把它呢能够缩小，能够去掉。那我们呢剩下0.5好的地方，优秀的地方啊，让我们呢心中有爱的地方，这样呢和对方也是一个0.5的状态呢，我们在一起和睦相处，那么这个家庭呢就变成了一个爱的家庭。
对啊，因为婚姻呢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完全的人走在一块嘛、
哎、是的，
而是两个都是不完美的人，那怎么办呢？就是我那方面我欠缺的，那对方可以补上来，那就好了。
是，对、啊、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能够谦卑学习0.5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另外我们没有的那个0.5。
对啊，
我们就可以去说谢谢他，我们就可以欣赏他，我们可以去赞美他。那么同样双方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呢，就能够让我们呢把那一些不好的，把那一些罪恶的，把那些黑暗的东西把它摒去，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是彼此互相的爱忍耐在当中呢，才能够让这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呢继续在家中呢流传下来。
对，所以我们鼓励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能够多欣赏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啊。
对，那么如果呢你说啊，我真的跟他相处了很久的时间，我很难做得到，我甚至找不到他有什么优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请你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向神来诉说，让神帮助你去看到对方的优点，去看到自己的不足。神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中呢学习在这个功课上面如何的彼此相爱。你记住哥林多前书13章刚才罗文辉所读出的4到8节上半节的这一段，怎么样去学习爱，神已经教导我们，神给了我们方向，如何在当中能够呢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你的另一半呢，去爱你身边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当中今天想和弟兄姊妹和收音机旁边的无线飞信号的家人一起学习的一个功课。
嗯，也欢迎你随时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你的体会啊，13229966022，在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